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带荣耀君王加名在这里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，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感谢父神，照自己的大怜悯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求主和我们一块儿鉴察自己，让我们明白自己真实的光景，并求主加添我们信心，使我们从心中除掉得罪他、不讨他喜悦的意念，能全心全人的归向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耕地为了丰收。我们思想耕地为了丰收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8章23到29节。以赛亚书28章23到29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不住的歌唱。
以赛亚书第28章23到29节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他不必常打，虽用露毒和麻打散，却不磨他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28章23到29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4节。以赛亚书28章24节经文说道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以赛亚书28章2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耕地为了丰收。在初夏的某一天，我行经一片美丽的草地，上面的青草非常柔软厚实又细腻，像极了一大片绿色的东方地毯。草场的一隅有一棵佳美的古树挺立着，数不清的野鸟栖息在树上，清新的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鸟叫声。两只母牛满足地躺在树荫下，路旁盛开着黄色俏丽的蒲公英，还夹杂着美丽的紫罗兰，相映成趣。我靠着篱笆薄向远伏，看了好久，心想神所造的大概再不会有比我心爱的青草地更美的场景了。隔天我又经过那片青草地，结果看哪，毁坏者的手已经伸到这儿来了。一个农夫扶着一个大铁犁，站在刚犁过的深沟中间，一天下来绿油油的草地就被破坏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丑陋光秃的黄土。歌唱的野鸟也飞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只在那殷勤刨土找虫吃的老母鸡。俏丽的蒲公英和美丽的紫罗兰也都不见了。我心里难过地说，怎么会有人忍心破坏如此美丽的景致呢？这时我的眼睛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，我看见了一幅景象，田里熟透了的玉米正等着丰收。我几乎会看见在秋阳下巨大沉重的玉米杆，听见风吹过金黄色的玉米穗子的声音。在我觉悟到这点之前，黄土必须先露出，才有以后的辉煌。当我们伟大的农夫主耶稣来到我们灵魂深处耕地的时候，拔除翻转我们认为最美的，留下让我们看起来一点不美的，叫我们感到痛苦又丑陋的黄土时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幅图像 该有多好。当主因为耕地在我林里留下深沟时，我要害怕呢，或感到惊奇呢？他这么做是为了日后的丰收啊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耕地为了丰收这个题目。哥林多前书3:9，保罗说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。神像一位伟大的农夫，当他用铁犁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耕地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，乃是为了造就我们未来优越的生命。神看我们是良田，不是沙地，他才会耕地。他不愿意我们的心田荒芜，他拔除翻转我们以为美的，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看似不美的，是为了我们长久的益处，是为了秋天的丰收。我们要信赖他的作为，相信他只会塑造我们，而不会折磨我们。神许可让人不称心、不如意的事情深刻在我们心田里，仿佛在我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犁沟，为的是在其中播撒善种。他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就是容易倾向恶的本性，用自己的美善来代替。耕地大多在白天进行，但在德国的西部一些农场里，黑夜耕地却也被人试过。有的农夫选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进行耕作，虽然黑夜耕地会增添不少麻烦，但一位德国农业学家苏里贝克发现，凡在黑夜耕地的土壤中，只有2%的野草种子日后会发芽。如果在白天耕地，野草种子发芽的几率竟高达80%，约为前者的40倍之多。对此，苏里贝克解释说，绝大多数野草种子在被翻出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，如果没有受到阳光的刺激，便难以发芽。神知道怎样对付我们生命中的野草，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塑造我们最有果效。以赛亚书55:8-9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箴言16:4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神兴起环境，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生命里，或为造就我们的品格，或为了我们更深的经历他，或为预备我们成为安慰的使者，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当神借着人的手耕耘我们内心的时候，要存心忍耐，因为知道这是蒙恩的前奏。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因为他的心本不是要我们受困苦，乃是要赐福给我们。耶利米书29:11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若我们能远远看见秋收的喜悦，我们就会对主说，主啊，再耕，我生命的每一处你都要耕，以致每一处都能撒种。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主啊，只管动手吧，伟大的农夫。弟兄姐妹，你感到人生常常会遇到痛苦吗？你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爱我，为什么让我遇到职场的挫折？ 为什么家人给我言语的伤害？为什么有那么多让我心烦的事情？神不是故意跟你作对，他爱你，不是反对你。当你在压力底下感到痛苦的时候，神没有离开你，他在耕地的时候离你最近，他在你身上伏力而耕，证明他看你是有用的，是值得磨练的。他并不愿意在沙土上耕作，浪费时间。他也不是连续的耕地，只是耕一会儿，当目的达到，不久就会停下来。以赛亚书28:24经文说道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不要埋怨眼前的困难，因为这些都会过去。这只是神预备你的一个过程，这些让你心烦的事情是神预备你的一部分。耕地的人不是为了耕地而耕，不会无止境的耕下去，而是为了要撒种。而即使撒种，也因为种子的性质而有所区别。播种小茴香是一种方法，播种大茴香又是另外一种方法，而播种小麦、大麦、粗麦也各有方法。神知道怎样产生圣徒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我蒙恩得救的基础乃是父神的大怜悯，大就是慷慨的意思，父神是如此慷慨。以弗所书2:4-5，保罗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父神可怜我们，把我们本不配得的好处加给我们。51:10，大卫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大卫相信神能够为人造新的心，使人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相信神能保守一个蒙恩的人跟他之间有坚定不移的关系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必成全这功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因为这是出于神，所以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栽种什么，拔出什么，他看怎样好就那么做。大卫说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不要因为小小的试炼而跟神生气。希伯来书3:1，作者说，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，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加尔文说，我们的元首基督尚且因苦难学习顺从，为什么我们要逃避苦难呢？何况他的顺从是为我们的缘故，给我们立下了忍耐的榜样。斯布真说，长子承受痛苦的煎熬，为何其他弟兄要逃避呢？以赛亚书48:10提到一句话，神说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神知道经过苦练成长的人格是稳定成熟的，他要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。所以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让我们效法主，用爱和宽恕代替忧愁和憎恨，用信心和盼望代替苦读和埋怨。神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他用他全能的护理安排万事，若是他不许，你就是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有一位艺术大师正在雕刻大理石，旁人问他，大师您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正在去掉那不像马的部分。原来他要雕刻一匹马，但他不说我正在雕刻一匹马，他说，我正在去掉那些不像马的部分。 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的儿子的模样，我们是神还没有完工的作品。神要我们不但信基督，还要像基督，所以要在神的旨意中忍耐。神不但布置浩瀚的星空，他也管理人间一切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看旧约圣经创世纪，约瑟年轻的时候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商人，带到埃及做了奴隶，但神与约瑟同在，使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不久神许可七个荒年来到，这荒年带来的饥荒甚大，神就借着约瑟精明的治理救了全埃及和许多人的性命。诗篇105篇16-22节，诗人说，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使徒行传7:9-10，斯提凡说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在人看来，约瑟被哥哥们这样对待是人伦悲剧，他是被卖到埃及去的，但约瑟晓得这是在荒年以前神差他来，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他不看他的哥哥们为谋害他性命的仇人，而是看他们是成就神旨意的工具。神用他的话试炼约瑟，看看约瑟会怎么做。早在创世纪37章，神已经在梦中指示约瑟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，神会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。当环境好像离神的应许越来越遥远的时候，约瑟的信心就受到极为严厉的试炼。如果换作是你，可能你就埋怨了，你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给我希望，好像又安排环境粉碎了这些希望呢？是否你在捉弄我啊？不是的，神是在预备你。神用很特别的方法预备约瑟，造就他成为全旁多结果的枝子。今天不明朗的因素常会让人产生负面的想法，让我们陷入神是不是不顾我了这种迷惘里边。这时候要抓住主的应许，因为他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要相信神的引导远远超过我们有限的心思所能够到的，事情常常不会照我们所想的发展。同时我们要照彼得前书4:19，彼得所说的，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不要计较环境曾经给你带来的伤害，而要感谢神借着这样的环境塑造你，磨练你，使你能够在他的国度里承担更大的责任，为这些美好的果效感谢神。你说，别人对我不好，羞辱我，挑衅我，我要怎么做呢？要播撒善种。诗篇37:3，大卫说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诗篇37:34，大卫又说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，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。不要把焦点放在给你带来伤害的人身上，因为这些会蒙住你的眼睛，叫你看不见神的作为。曾经有位听友写信给孙大中说，我工作的地方同事都不信主，而且排斥我，逼迫我， 我的一位领导从我参加工作到今天一直给我穿小鞋，这次我又差点工作都保不住了，都因为他。我想跟他好好相处，但他根本不理我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兄姐妹，当神许可有人在你背上拂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，让我们想起圣法兰西斯的祷告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，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。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要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，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。不可为恶所胜，而要让爱得胜。弟兄姐妹，恒心忍耐必能看见属灵的丰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光看见乌云背后你那荣耀的宝座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受你许可的试炼的时候，不失去信心，不失去盼望，而是等候你，遵守你的道。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安慰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不看环境，而是单单仰望你。主啊，你苦练我是为了日后的丰收，你用你的话试验我是要预备我在你的国度里做你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接着所罗门说，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是的，你要除去我生命中的渣子，使我能够被你所用。你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你有不变的大爱以及无穷的大能，帮助我们在你恩典中做得胜者。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名声，得称赞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以赛亚书28:24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？以赛亚书28:24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8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